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第25集。
高成哥，你在找什么？
高淳的嘴蠕动着，像是有话要说。君君凑近了高淳的嘴，终于听清了高淳的话语。
我的心，我有我的心。
心？你的心不是在这儿吗？在这儿跳呢。
君君抚摸着高淳的胸口，疑惑地回答。高淳此时气若游丝，再次地重复着：“
我要我的心。”
君君望着高淳的眼睛，终于醒悟过来。
哦，高淳哥，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在找原来带给金葵姐的那个琉璃呀？
高淳听罢，高兴了，他吃力地点点头，眼里竟涌上了热泪。
君君，能找到你金葵姐吗？我想见她。
金葵姐，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小小年纪的君君，此时已经懂得应该让高淳死心而精心的养伤。但他还是把话说得战战兢兢，生怕高淳再受到刺激。不料高淳却挣扎着要直起身来。
他结婚了啊！我为他高兴，我只是想见见他，只想再和他跳一次舞。
高淳哥，我到哪儿去给你找他呀？
君君急得快掉下泪来了。高淳望着君君苦笑了，他闭上眼睛，一颗没被锁住的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高淳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他被推出手术室时还尚未苏醒。医生向等在外面的周鑫和李师傅以及得到消息后特地赶来的方圆通报了高淳的病情。
患者的骨头啊算是接上了，但手术前病人的胸部有强烈的疼痛感，下肢呢却没有知觉，所以啊我们怀疑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伤害。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影响患者呢？还要进一步的检查诊断。病人呢，有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出院的。你们上次交的钱支付抢救费、手术费，用的已经差不多了。下一步继续治疗呢，还需要花些钱。你们谁来承担以后的费用？能不能承担以后的费用？希望你们尽快商量一下，然后给医院一个答复。
医生说完便离开了，他没有说以后的费用是多少钱，但周鑫和李师傅以及方圆的心里都明白，费用肯定少不了。周鑫这几天一直住在谷子家里。周鑫明明知道有关高淳的事，谷子不是合适的商谈对象，可他还是和谷子讨论起来，因为此时他已经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商谈的人了。
如果高淳真像医生说的，躯干神经受损的话，恐怕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了。所以我想，
我们应该……
坐在他对面的谷子却打断他的话：“
周先，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大家都不富裕，可还是一下子给他凑出30000块钱来。
可他是为了我才……我能够看着他这样而不管吗？如果是那样，我还算什么人？你谷子还有什么意思要和我周心做朋友呢？”
谷子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欠他的。
周心也低下了头，喃喃地说。过了一会儿，谷子抬起头来说：“
就算我们欠他的，我们想救他，可我们有这个能力吗？他如果在医院一躺几年甚至更久，你有这个能力吗？”
这回轮到周心无话可说了。周心再次走进高淳的病房时，高淳已经醒了。守在床边伺候他的是一个17、18岁的女孩，周心认出来那是李师傅的女儿君君。周心俯下身来问高淳：“
你好些了吗？”
高淳合了一下眼皮，算是回应。周心安慰他：“
医生说啊，你的手术很成功，只要你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很快就会恢复的。”
高淳点点头，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
谢谢你。”
周心从皮包里拿出那块心形琉璃，呈在高淳眼前。
这是你的吗？
高淳看着心形琉璃笑了，点点头。
这是什么呢？
这是心，是我的心。
周心理解的点点头，把琉璃放在高淳的枕边。
嗯，给你放这儿了。
见高淳满意的点了头，周心又问：“
你真的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吗？除了李师傅一家人，你还有其他朋友吗？”
高淳的眼球凝固不动了，他直直地望着屋顶，像是在思索，又似乎很茫然。白天，北京的酒吧街因为度过了夜晚的喧嚣而变得冷清下来。这里是城市白领和有钱阶层最熟悉的地方，所以周心把方圆约到了这儿。
啊，你啊是想了解高淳呐？这高淳呐，本来是有个女朋友，他对他女朋友啊，也真的是一心一意的。两个人呐，都是学跳舞的，有共同语言。那女孩吧，家里啊是在云朗开酒楼的，也算有点钱。可前一阵子，她突然就离开高淳，闪电般的就嫁人了。听说啊，她嫁的男的是个有钱的土财主。高淳呢，为这事儿刺激很大，都快疯了。
高淳的女朋友结婚了？
周心听了，不免有些发愣。
那他能念他们的旧情帮忙高淳吗？
方圆摇了摇头：“
这可能不行吧。你想啊，金奎的老公怎么可能为了金奎以前的男朋友出钱呢？再说金奎呢跟他家里人闹翻了，自己呢跟老公嫁到外地去了，跟过去的朋友也都不联系了，我找也找不着他呀。”
周心望着方圆有些绝望了。
那高淳就再也没有别的朋友了吗？远一点的亲戚也没有了？
要再说朋友吧，也就是什么同学邻居之类的，过来看看他应该没问题。但是你跟人家要钱，这年头恐怕不太现实吧。那还不如登报或者上网拉点捐献现实呢。你看我也算是高淳的朋友，可我跟你一样，让我凑点钱出来可以， 可让我一直供着，让医院把他给治好，咱也没这实力啊。
那上网或者登报能拉到钱吗？
当然不容易了，这么多没钱看病的，要是都能这么拉到钱，那还搞什么医疗改革啊？哎，要这么拉钱吧，关键呢得有一特别的策划。首先啊，哎，你得编好这一故事，这得编煽情一点的啊。比如说，就说高纯呢，哎，是一天才的舞蹈演员，自幼呢丧父丧母，哎，那是举目无亲呐，靠半工半读啊才把学业给完成了。突然呢，这一场厄运就这么降临了。嘿，其实啊，高纯呢是靠他父母生前供他上的学，而且他生父呢也还在世呢。但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么说呢就不足以吸引公众的同情了。这对公众的同情心啊，没有特别刺激的故事啊，这媒体啊也没什么兴趣。
高纯的生父还在世？
周欣眼前一亮，立刻打断了方圆的话。
啊，在，在吧。
方圆随口回答着，却回答的有些慌神儿。
那李师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为什么没告诉我高纯还有父亲，却告诉了我你的电话？他父亲也没有能力帮他吗？
他父亲啊，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吧。
方圆望着周欣，思索着说：“
高纯呢，从云朗跑到北京，就是来找他这父亲的。他父亲吧，曾经委托一个人到云朗来找高纯，好像是说他父亲啊患了绝症，还立了一份遗嘱，可能是想承认高纯这私生子了吧，还给他留了一大笔钱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高纯呢想拿到这笔钱和他的女朋友到舞蹈学院来上学去，可是呢他还没到北京，他父亲委托的那个蒋教授啊就被车给撞死。等他到了北京，他这女朋友啊又跟人跑掉了。高纯吧爱他的女朋友，也爱跳舞，哎，现在啊全都不行了，他能不能走路啊都成问题了，能走路还能不能生活都成问题喽。哎，这就是命运呐、
啊、命运。
周欣被命运两个字给震惊了，他仿佛看到了那一幕幕情景，仿佛看到了高纯在目睹车祸和女友背叛时愕然无助的神情。他叹了口气，
唉，高纯太苦了。
此后接连几个傍晚，周欣都到医院里来，他来陪护着高纯，也给高纯带来了吃的东西。今天君君值的是白班，临回去时，君君愁眉苦脸地悄声对周欣说：
医生又来催咱们交钱了，说再不交钱就不让住了，催得我爸都不敢来了，总让我来。
周欣点点头，也悄声说：
别着急，我正在想办法。哎，你找到高纯哥的朋友了吗？他的朋友们能帮忙吗？
周欣没有回答，他俯身下去看着因疼痛而眉头紧锁的高纯，他叹了口气轻声地问：
高纯，你有一个父亲，你亲生的父亲，我能找到他吗？
高纯听了一抖，吃力地睁开眼睛望着周欣。
我想去找找他。
周欣声音很轻，却很坚定。高纯点了点头。按照高纯交代的情况，周欣在地图上查了很久。
青龙口，白马台，红尘去，古今来，
像武侠剧中的炼丹秘境，又像反特小说中的街头暗语。这是蒋教授留在观湖俱乐部的一个住址， 也是高淳以前唯一没有查过的地方。周新在地图上查了很久，最终确信蒋教授说的地方应该就在怀柔。周新一阵兴奋，便赶紧向怀柔奔去。怀柔红螺寺以东有一个青龙湖，去怀柔的长途汽车在青龙湖有一个停靠的车站。周新从青龙湖车站下车以后，便搭乘乡间的拖拉机向湖区的方向又走了一个时辰，才知道青龙湖原来藏在一座大山的背后。进山之处险隘夹天，路旁有碑，上面刻着青龙口三个字。周新在青龙口下了车，便开始徒步进山。下车前，他向拖拉机司机打听：
师傅，去白马台的路怎么走啊？
白马台还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不知道。
沿途又问了几个人，大家都茫然摇头，周新不免有些灰心。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又走来一个人，周新赶紧迎了上去。
师傅，知道有一个地方叫白马台的吗？
那个人愣了一下，想了想，突然指着远处的一座山说：
白马台，那个半山上有一座白马寺，不知道有没有你说的那个白马台。
啊，谢谢谢谢。
周新千恩万谢之后，便向那个人手指的方向奔去。俗话说，望山跑死马，那山看着不远，走起来却颇费时辰。大约又走了三个多小时，出现在周新眼前的是一片湖。当他看到湖水的时候，也就看到在镇湖的山上果然有一座庙宇。那庙宇红墙黄瓦，佛光环绕，放眼寻看，视野之内仿佛是这一片湖上唯一可居可游之处。周新于是逢山登山，遇庙拜佛。出门时，周新问一位值守的和尚：
小师傅，您可知古今来在什么地方？
古今来？
小僧抬手向北一指：
喏，就在庙后面。
周新一听，大喜过望，赶紧绕过庙墙，沿着山间石径向上拾阶而去。不久便看见前面有一座石砌门拱，门拱上有凹刻的字样，红尘去三个字赫然入目。再往前走，林木渐渐茂盛，一座白墙小院掩映其中。小院已经残损破败，而门锁却是个八成新的。门楣上方高悬着古今来三字石匾，字形古拙，从门缝里可以窥见院内有一座孤房，黑旧的瓦顶从院墙的杂草中寒酸半露。周新来到院门前，敲了敲门：
有人吗？
院子里却鸦雀无声。
有人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周新无奈，只好反身回到庙内，再问那个小和尚：
小师傅，请问山上那院子有人住吗？
小僧看着周新回答：
有人住。
住什么人啊？
城里的人。
哦，那城里人叫什么？
叫教授。
那教授年老还是年轻？
老。
小师傅，你能带我去见见这庙里的主持吗？
小和尚点点头，带周新去见了庙里的主持。周新从老僧的口中知道，这小院的租主果然姓蒋，是区里一个什么领导介绍来的。那人住在这里读书写字，每年寒暑都要来一次。
前一阵他说要出趟远门，离开很久了，至今也没有回来。
主持，这个人还会回来吗？
怕是还要回来的吧，因为这院子他租了5年，这租期未满。你看看这门上的锁都是他自己换的，我们是打不开的。
周鑫望着主持叹了口气。
主持啊，蒋教授离开这里是去云朗找人了。可不幸的是，在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车祸，已经死了。啊，我是他的学生，我有一件东西放在蒋教授这里了，你们能不能打开门来让我进去找找？
老僧听罢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蒋施主是区里游处长介绍来的，这个我们要报告游处长，他的房子可不可以打开，哎呀，还是请政府来决定吧。
老僧说罢吩咐小和尚：
吴心呐，你到正殿去为先世的蒋施主去烧上3炷香吧，佛祖会保佑他的。阿弥陀佛。
老僧说罢虔心祷告，不再说话。周鑫只得随着小和尚退了出来，一起去正殿里为蒋教授燃香致哀。周鑫在佛前祷告，不仅是为了蒋先生，也是为了高淳。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